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呢，大卫就开始流亡的生活了，就开始流亡了。所以这个是大卫王他在还没有做宝座以前。所以当你读到马太福音，你有没有觉得很稀奇？这个我们的主明明是犹太的王，所以你看几个博士特地不远千里就到了耶路撒冷，最后到了伯利恒，把黄金乳香末药就献上了。但是很稀奇，没有多久圣经告诉就带着主耶稣就逃到埃及。那如果主耶稣是犹太人王，他应该叫别人逃亡，他自己不应该逃亡。但是为什么？因为我们的主他怎样是王呢？他就像大卫那样开始流亡。你看见我们的主也在那里流亡，所以他的门徒们在那里卡起麦穗来吃了，就叫我们想起什么？就想起大卫和跟随他诸诸恶的故事。所以当我们仔细读马太福音的时候，你看圣灵一再提醒我们，我们的主是王，他是根据什么模式来做王呢？是根据大卫。所以先是经过十字架，然后才达到宝座。那么你看第一段讲到生命的成长，讲到十字架。所以你看在这一段14年的过程里面，你看见十字架在大卫身上的工作。那么就是他坐在王位上，你也看见十字架的工作。到了最后十字架怎样挽回大卫，怎样的最后大卫怎么样回到神面前，怎么样回到耶路撒冷，你看也还是十字架的。所以呢，记得不要忘记，就是说我们今天一生就是42站所代表，42不光代表苦难，而且代表因着试炼而产生的苦难，不是苦难，40是试炼，但是42呢是试炼带上苦难。所以现在呢42告诉我们是14 14 又是14，在我们成长的过程里面需要十字架的工作，在我们掌权的过程里面需要十字架，当我们主把我们放在恩典的位很高的位置上的时候需要十字架的工作。那么甚至于我们跌倒失败软弱的时候，主怎么挽回我们呢？还是十字架。所以我想这个再清楚不过了。那现在呢，就借着这些诗篇呢，我们就可以知道到底十字架在大卫身上是怎么工作的。好，那么等到我们读完了这个撒母耳记上第20章，那么就来到21章，这个非常熟悉的这一段。因为你知道马太福音我们的主也特别提到这一段，因为很多法利赛人说你们的门徒犯了安息日，然后我们的主呢就特别指明，就特别讲了一段的故事，就是撒母耳记上21章的故事。那么这里面很清楚啊，当大卫到了这个祭司亚比米勒那里的时候，刚好是礼拜六，刚好是周六，或者说刚好是安息日。所以安息日呢，我们知道说那一天呢，等到他这个大卫要这个肚子饿的时候，他不要圣饼。但是那一天刚好就是那一天呢，这个下面第六节说祭司就拿圣饼给他，因为那里没有别的饼，只有更换新饼，更换新饼是说橙色饼上面说的，然后从耶和华那里耶和华面前撤下来的橙色饼。那每个星期六安息日的时候，你看见有一个工作，那个工作就是把那个橙色饼从上面换下来，把新饼换上来去，旧饼换下来。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说大卫他才能够在那一天他就能得着这些食物。那么我们的主就告诉我们说，我们的主的确是人子的主，是安息日主，是安息日是为人设的，人不是为了安息日设的。所以很清楚的一件事就是，如果那一天在星期六安息日的时候把橙色的饼从上面换下来，这个动作当然是工作，但是我们知道那天祭司们把橙色饼的桌子橙色饼的饼从橙色饼桌子上拿换下来，这个动作并不是犯安息日。所以我们的主就是引这一段的圣经，明白吗？那么讲到这段圣经的时候，在马太福音特别讲到殿， 大卫来到殿那里。那么大家都知道，只有所罗门那个时候才建造圣殿，所以这里讲的殿在原文应该就是神的家 the house of God。 那既然讲的神的家，不是指说一定是石头盖的所罗门那个圣殿，说不是。那么你记不记得最早这个等到以色列一过约旦河到了迦南以后，你知道他最早的这个会幕是在哪里呢？会幕是在吉甲，是没有疑问。然后没有多久以后就移到了示罗。所以我们知道说，如果讲到这个示，讲到这个讲到会幕的历史的话，那么过了约旦河以后，先是吉甲，然后到了示罗。那么示罗的故事大家都知道了，那就是等到这个以利那个时候，他们把那个约柜抬出去，以为说神与他们同在，结果没有想到约柜呢被挪去了。在那个时候呢，那么你看见他的媳妇这个以利的媳妇，那么那个时候他有一句话就是阿嘎巴，意思就是说神的荣耀已经离开以色列了。所以从此以后呢，你知道说这个约柜呢就不在会幕里面，明白吗？意思会幕已经被挪去了，所以已经不在什么会幕是会幕，约柜的地方是约柜。所以还在约柜没有回来以前，那么因着约柜被挪以后，那么很没有多久以后，我们知道说那个会幕呢就挪到哪里，就挪到挪伯来了，就挪到挪伯来了。所以这里的神的殿，或者这里讲到神的家在哪里呢？是在挪伯这个地方。所以21节，大卫到了挪伯，祭司亚希米勒在那里。亚希米勒战战兢兢出来迎接他，问他说，你为什么独自没有人跟随呢？那非常有意思，弟兄姊妹，那到底挪伯在什么地方呢？现在考古学家还有你根据圣经学者仔细把圣经里面的话仔细把它推敲过了以后，那么就能断定说这个挪伯其实就是今天耶路撒冷，而且是耶路撒冷的橄榄山，尤其是在橄榄山最北边的地方。那给北边最北边的地方，我们知道最北边这座山呢，最早最早就是挪伯所在的地方。那么这里面有很多的原因，我想我不再去说它，不仔细去说它，我们只要得它，我们只要用它的结果就可以了啊。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你们要推敲的话，你要过证明的话，那是另外一件事情。但是呢，现在考古学家也好，圣经学者也好，他们可以断定说挪伯应该在哪里呢？应该就是在橄榄山，不是在摩利亚山呢，在橄榄山，意思就是摩利亚山的对面。但是呢，又是橄榄山最北边的地方，北边的地方，那个北边地方呢，现在叫做斯科布斯，斯科布山。那么这一座山呢，不要忘记，这一座山呢，在主耶稣那个时候很重要，因为你知道说这个罗马人呢，当他这个罗马军队要攻打这个耶路撒冷以前。那么他把他所有的军队先是集中在哪里？先是集中在橄榄山。那么从橄榄山你可以一望无际，你可以看到整个这个摩利亚山的东西。所以我们知道在那个时候，大卫那个时候，那么会幕呢就从什么地方，就从示罗已经挪到了耶路撒冷。那么还有一件事大家还记不记得，这个圣经啊告诉我们说，等到大卫杀死哥利亚以后，你记得吗？有一句话，那就是诗篇，那就是撒母耳记上第17章。大家仔细读圣经呢，第54节，大卫将非利士人的头拿到耶路撒冷，却将军装放在自己的帐篷，自己的帐篷在伯利恒。但是呢，这个他的头就是这个谁的头呢？就是哥利亚的头拿到哪里去呢？先拿到耶路撒冷。那么大家如果仔细读圣经就知道，那个时候耶路撒冷还不是，意思就是说那个时候耶路撒冷严格说来是耶布斯人的城，是到大卫后来，你记得他做了宝座以后才把那个城拿下来的。所以这个时候呢说是拿到耶路撒冷，那么可见呢那个还不是拿到城里面去， 明白吗？但那个整个地方就是后来大家所知道的耶路撒冷。那为什么呢？因为后来你就很清楚了，那一天呢，当这个大卫要圣饼的时候，他忽然发现有人呢就在这个会幕里面。所以你读到21章17节，当日有扫罗的一个臣子留在耶和华面前，名叫多益，是以东人做扫罗的司牧长。这个大卫一看见他就觉得没有安全感，所以他马上就问亚希米勒说，你手下有枪有刀没有？明白吗？因为那个时候他就想说，这个大卫，这个一定是大卫扫罗派来专门监视他的。所以很可能当大卫当大卫在那里潜逃的时候，当大卫在那里开始流浪的时候，有人在后面紧追他。那么那个人呢，应该就是多益。后来呢，他就把这个消息就告诉了扫罗，这是后来的故事。所以在这个时候呢，大卫就警觉性就提高起来了，他就觉得他根本是手无寸铁啊。那么今天如果你要流浪的话，今天如果你要逃避这个扫罗的话，那么你多多少少这个手中要有一点武器能够保护自己的。所以本来也许没有想到刀，没有想到枪，但是因为他看见了这个多益，他就晓得他自己在危险里面，所以很稀奇啊。他不管在哪里都有什么，都有扫罗的眼线，很清楚的。所以在那个时候呢，祭司怎么说呢？第9节，祭司说，你在以拉谷杀非利士人哥利亚的那刀在这里，明白吗？裹在布中，放在以弗德的后面，你要就可以拿去，除此以外再没有别的。大卫说，这刀没有可比的，求你给我。所以很清楚啊，你就知道说当时是大卫把这个刀放在耶路撒冷的。你明白那个刀很明显是杀谁的刀？是哥利亚的刀，而且最早是连他的首级连他头都在一起的。所以如果这样一比较的话，你就知道说这个挪伯呢其实就是耶路撒冷，很清楚的就是耶路撒冷。那么现在呢，慢慢你看见他逃到这里的时候，那么有人呢已经在背后监视他了，所以呢他就把这个刀呢就拿走了。那么后来当然我们知道那个故事很悲惨，对不对？因为很明显的，等到后来呢，这个扫罗当他在基比亚的时候，结果刚好那个多益就去告状了。那么然后呢，因为这个缘故，那么可以说整个的这个祭司的全家就被抄家了。那么只剩下一个，就是亚希图的儿子希米勒，有一个儿子名叫亚比亚他。那么终于最后呢，他就逃到大卫那里，所以大卫就收留他。那所谓大卫和跟随他的人，其中有一个是谁呢？就是亚比亚他。那么亚比亚他有个什么好处呢？就是从此以后他就能够，因为亚比亚他在哪里呢？所以呢，他这个所谓第23章第6节，亚希米勒的儿子亚比亚他逃到基伊拉见大卫的时候，手里拿着以弗德。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从表面来想，现在可以说这个祭司家一个都没有。那如果祭司家一个都没有的话，那现在我们要问，你怎么明白神的旨意呢？如果你要明白神的旨意，你要穿祭司要穿上以弗德，那以弗德上面你这个他的胸口有两块宝石，有两块石头，就是乌灵跟土灵。所以如果你要明白神的旨意的话，你只要来到神的面前，然后祭司呢只要来到神的面前，那么这个两块石头就会发亮，一发亮以后就可以知道说神的旨意是什么，明白吗？所以如果当时没有这件事情发生的话，那么大卫要明白神的旨意，永远一定要到挪伯去才行。但是现在不是，现在是亚比亚他是逃到什么？逃到大卫那里，而且逃去的时候呢，手里拿着的什么？是以弗德。所以就是根据这个以弗德，现在大卫